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看启示录第九章啊，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这个为什么要查启示录。查启示录不像查其他的圣经，可以说不管是什么圣经呢，你去查了以后你会有很实际的功用啊，比如说他叫你应该怎么样胜过罪啊，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啊，有哪一些救恩的真理啊，但是启示录的东西不一样。这到底有多少只蝗虫啊，马兵啊，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从某一方面来讲是没办法真的去查的。那是真的有这些蝗虫吗？你说这个蝗虫从无底坑里面飞出来，无底坑是哪里呢？是加州地震裂开来的地方呢，还是这个科罗拉多的这个陨石坑？我们不知道。所以你查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说无所适从。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查？其实这个原因有好多个。第一个，神告诉我们说要读这个书嘛，念这书的有福了，那你就念就是了。第二个呢，我们已经重复的讲过很多次了，这是一些将来的事，天上的事，这种事情它启示多少你知道多少啊，你不见得一定是要解释下去，但是你知道多了以后呢，天上的事情开始对你更实际，将来的事情对你来说更实际。比如说没有讲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好像新妇装饰整齐，我们整个的信仰就失掉了一个方向，对不对？那神造人，神救人到底为了什么，在启示里面讲得很清楚嘛，他要与人同住啊，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们的子民，就是这样子，这些话非常非常的清楚。还有呢，就是启示录是一个很好的衣架子，或者是一个钢架子啊，因为我们在新约旧约讲到将来的事情，或者说将来必成的事情，包括主耶稣的预言，包括但以理以西结的预言，包括保罗的讲论呢，你很难把它挂在衣架子上。那启示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衣架子，对不对？这个衣架子呢有七个印，第七个印里面有七只号，第七只号里面有七个碗，那这个很容易记。你知道了这个事情，再回头和最能够对得上，就是我们上一次对的那个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讲的。还有呢，这个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在哥林多前书最后所讲的，还有呢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啊，不是说你要把每个书都对上去，但是你至少把它挂个上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小丸子这么用功，他回去又给大家整理了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他这个讲义啊。如果拿这个和启示录比一比，保罗所讲的重点和启示录所讲的重点不一样，对不对？保罗所讲的事情是死人复活以及死人复活的次序，那这个次序能不能跟启示录完全挂在一起，哎，有相当的可能，但是也不是这么清楚。有多少人把这个读了一读呢？我们先稍微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讨论讨论好不好？那这些人被蝎子蛰了以后呢，就不会死，他想要死，他难受到一个地步，他要求死，可是死却远离他，那愿意死呢就找不到死，这怎么回事？就你们从医学上给我们解释解释。
这个我要想一想，这个蝎子的毒素是哪一种。
好，
就从医学上这个角度来猜测了，那
对，
应该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可能是不是给这个人带来很大的痛苦，比如说肌肉的瘫痪，但是他神志非常清楚，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是存在的，那很痛苦，生不如死，当然我们没办法体会，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可能蛮接近，只是说对你们来讲什么叫做死，对于医生来讲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求死却找不到死却不得死，就除了我们讲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这个很痛苦的状况之下，它还有什么这个医学上的意义没有？
就是人类历史上对死的定义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或者理解吧。
哦，讲给我们听听。
当然从哲学上的理解我就不懂了，但是从医学上的理解，最早的人对死亡的理解是没有呼吸。
哦，
因为当时所以这个气在很多语言里面，呼吸它就是生命的代表。可能在没有文字记载之前都是这样的表示。但是有了文字记载之后，大家知道的就是这个 heartbeat， 就是这个心跳变成了生命的象征。我最近在学西班牙语， 就发现西班牙语它跟拉丁语是最接近的文字。那么在拉丁语跟西班牙语文字里面，这个 heartbeat 这个 beat 本身它就是生命的代表。我们英文里面的 life 或者 live 实际上在拉丁或者西班牙语的起源里面，它就是这个 heartbeat 这个 beat 的意思。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就说当时人对生命的理解就是你要有心跳，没有心跳那就没有生命了。那么近代通过对这个神经啊、就是说大脑功能啊神经医学的发展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脑死亡，这是应该说比较近代比较现代的事情，这是代表生命本身。到目前社会来说，除了大脑不能被移植以外，其他的生命器官都相当程度上可以被移植或者被暂时的替代，唯一这个大脑的功能没办法被替代。那的意思就是说，一旦我们通过机器通过其他的方式维持大脑的血液循环跟氧的供应，葡萄糖的供应，那这个生命按照现代化的定义来说就是存在的。所以脑死亡应该说是一个很现代的定义。那么从他这个描述来说，可能这个生命受了这个蝎子的这个神经毒素的攻击，可能其他身体都不能活动了，非常痛苦，但是他大脑的思维可能还存在，那么他希望死亡，但是又不知道如何死亡，是不是描述的是这个状态？
你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他就讲到蝎子嘛，蝎子应该本来就是神经性的，如那样。但这里面让我们联想到几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启示录所说的末期了，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多长啊？5个月。所以你现在看了，这里至少有5个月，再加上前面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5个月，总共有多长我不知道了。因为以后还有一些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加起来还是有好几年的时间，一定有的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呢，这个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啊？前面那个揭开第几印第几印呢？像那4匹马，至少他没有说白马跑了一圈进去了，然后这个红马才出来，没有。可是这里呢，是一个灾结束了再来另外一个灾。他把这里叫做第一个灾，因为后面的3个灾特别严重，是对人来的灾，对吧？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那个鹰在天上飞，那个祸灾祸灾祸灾啊，这第一个灾过去了，他特别讲这个过去了，所以这是一节一节的啊，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整片的。当然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是对着人来的，前面不是对着人来的。这些大的东西你先观察好啊，然后再进到比较仔细的东西里边去。那这个仔细的东西里面，就像我们这个里面讲，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给他。那这个听起来就是像科幻小说一样了，是不是？这个无底坑到底在哪里？什么叫做无底坑的钥匙？这无底坑是什么？谁能给我们讲讲？莫恩呐，
这个真不知道。
圣经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提到这个无底坑？有没有？
有，
哪里？
有，有。除了启示录里面只有一处，路加福音。
哦，路加福音怎么回事？
在路加福音第8章26到31，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肥营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那小魏在别的福音上有没有这个鬼还没有讲一些有关于无底坑的事情呢？
照搜的看法是没有。
可是我们要注意刚才莫问题我们念的时候那头几句话，他们看见耶稣就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们害怕耶稣叫他们到无底坑去，他们把去无底坑这件事情叫做受苦。那这个无底坑到底什么地方到现在才 答案揭晓。所以有人叫你形容无底坑，你怎么形容啊？
你觉得叫人受苦的地方？
叫人受苦还是什么？
鬼。
对了，无底坑就连鬼都愿意去的地方，叫做无底坑。而且他们是在那里边受苦的。那这里边也有讲到说它是锁起来的，你出不来的，对吧？这个我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你怎么把一个钥匙给星星呢？这什么意思？
星就是撒旦。我记得主耶稣说过，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对呀、啊。
路加福音10:18。
但这个闪电跟星星不一样呀、
啊。对，它像闪电一样，我不知道可能是哪颗
陨
石撞到的。
Space shuttle coming back. OK， 这个他们是这么解的，他们基本上就是说这个 I saw a star fall from heaven， 他的意思是说呢，我看见一个已经从天上坠落的一个星啊，或者一个星级的一个角色，那个是已经坠落下来的。他是讲到一个撒旦的使者，可能像这个习近平旁边的第二号人物啊这类的东西，是这样一位角色呢，是一个逝者，是一个坠落的，是一个阴间势力的。他钥匙赐给他，他把无底坑打开来。他们说从文法上解是这么解，但我就不知道了。那这个无底坑有烟从坑里往上冒，这好像大火如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然后就有蝗虫从烟中飞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那这个能力是什么时候赐给他们的呢？是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能力呢，还是怎么样啊？应该是他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能力，不是说出来编队了啊，然后习近平阅兵一下给你这个能力，应该不是这么讲。然后特别嘱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但重要的话在底下了，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是谁呀、啊、这应该是上次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在这个第七印还没有揭开的时候，他让你等一下，等我印了神的仆人，这应该是讲的这么回事，是不是？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在天上在地上啊，是在地上。这时候地上还有没有信主的人呢、啊、有。这个额上印的印记人，他是讲到那个以色列的这个12个支派的人呢，是不是讲到他们呢？至少是有关系的，对不对？那这个额上的印记是什么印记？这个东西像什么？这个让你想起来旧约圣经的哪一段话？
你说印记的这件事情
啊？不是，就这个不要伤害，唯独要伤害
啊、哦哦、就是那个门啊，不是，就是那个血
出埃及
记 Passover 嘛，那个
对吧，就是
羊羔的血抹在门框上嘛。
对呀、啊、
对
呀、啊、一样的嘛，它就有一个血在门框和门内上，对不对？他一看见血就越过去，
那就是印记了。
那个就是印记，但是这个呢，神的印记印在他，特别说印在额上，那这个显然是讲到信主的人所得到的这个基督的生命之类，对吧？那我们现在就要有一个问题了，这个所谓的额上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怎么看？然后这个蝗虫他怎么辨认？你说？灭命的天使辨认以色列家这个门有血的，这个很容易辨认，我们也能够懂。印的神的印记做神的仆人，这个印记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是有这个印记？我们可能说有啊，但这个印记人家在灵界来讲，他怎么看这个东西？
额头是不是指脑子啊？
哎，
脑子里有装了神的话吗？
哎，不过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就是说刚才 Alex 给我们讲的那个东西其实是蛮有用的。现在这个语言是2000年以前的语言，2000年以前他不是说脑子是记事的，知道吧？以前的文化不是说脑子是记事的，但是圣经就一直说是额头，你要把神的话装在额上，所以显然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他知道脑子是记事的，对吧？那这是一个可能哦， 因为他能够知道我们的脑子里面，或者说照圣经的话讲到我们的心里面有神的话，有主的圣灵，对吧？那有没有一个真的印记在我们的额头上？没有，是吧？那现在问题来了，现在有一个很强的说法，就是说呢，以后这个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啊，所有地上的人呢，在额头上还印一个666。
对。
那照这些老美的说法呢，就是一个真的666要刻在你的头上，像那个 supermarket barcode 一样，对吧？以后你有这个 code， 你就可以 scan， 像我们现在这个叫什么支付宝，对不对？以后你这个人就是支付宝，你要开门啊，你要上班啊，你要打卡啊，什么都不用了，哎，你直接有一个 barcode 在你的额头上。如果这个不是一个实体的印记，那将来讲到那个啊，大家都听过的这个敌基督的印记、撒旦的印记，它是不是一个实体的印记呢？各位意见怎么样？徐悦，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实体的印记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你如果要跟前面144000那个印可能有点关系的话，
嗯，
我跑去前面第7章看，我发现旁边的那些说来到宝座前的那圣徒后面都没给讲他们有给他们受印啊。第7章好像只有这144000所谓神的仆人才给他印上了印。所以这个印和那个印到底一不一样，好像我觉得要比较粗犷的解的话，就是也受了圣灵的印记就算是有印记了呗。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都是受了圣灵的印记，他这个印记之所以在那个时候要印在地上的这些人，显然是跟后来的这个灾有关系的，应该是这样。圣经很清楚的讲，我们是已经受了圣灵得赎的印记，将来得产业的印记也作为职。那显然我们自己看不见呢，可是神看得见，天上的事情灵界看得见，对吧？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不是一个实体的，同样的字讲到将来是敌基督的撒旦的印记，难道它就必须是要一个实体的吗？这个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太牵强了一点啊，我只是要讲这个点而已。那再往下他就讲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啊。既然这个像蝎子蜇人呢，就可能就是像 Alex 讲的这个神经性的痛苦。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这里面又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洪水以后啊，神把人的寿命整个的缩短了很多，对不对？那常常有人在问啊，为什么洪水以前神让人活这么长呢？洪水以后人的命这么短呢？对不对？那首先我们在圣经里面，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保罗讲的很出名的话，他说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啊。我们一般讲呢，死呢是一件事情。好像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也不行了，那个也不动了，这个人就死了，对吧？像刚才 Alex 讲说，脑波没有了，这个人死了。人圣经的角度从来不这样讲死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值得去讨论的问题。比如说，神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亚当吃的日子死了没有啊？没有死。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因为那天神杀了一头牲畜，用牲畜的皮子给他做衣服，所以呢他就带他死。这个固然是对啊，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说以后亚当死了没有呢？死了。从那一天开始，死是不是在亚当的身上发动啦？是这样，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这个需要问 Alex 了。我们人体的细胞几年就全部替换一次？
不同细胞替换的周期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的血液的红细胞大概是120天。
哦，这么快啊？
对，皮肤的细胞稍稍慢一点，但是慢不了很多。 那么我们寿命最长的细胞应该是心肌的心肌细胞。
哦。
大脑或者脊髓的神经元，它们的寿命非常的长，跟我们的生命差不多。
嗯。
除此之外，都有个替换的过程，但是都有不同的时间。
所以你这个人过了几年以后已经不是你了，就是。
除了母亲体内的卵细胞，
嗯，
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脊髓的神经细胞，还有一些运动员的神经细胞，大概我觉得你的估计是对的。
嗯、
过了几年或者十几年，我们其他部分的身体应该是都更换过一遍了。
对对 对, 对，它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人怎么叫做老？人为什么会死？它是有一些的机制在里边发动了，它不真的就是说，好像说，比如说吧，你说生病，对不对？你小孩子很健康，到一定的时期，我们把它叫做停止发育，或者说有一个 cancer 要开始了，那很多的机制它开始错了，可是有的错的机制呢，是一种发动，是一种设计在里边的发动，很多的东西呢，它是一个好像 design 不让你活这么长。但是在洪水以前人活得非常长，神为什么不要人活得这么长？为什么？那这里给我们一个相当好的答案。那我们看到他活了几百岁，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情，就他活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活下去。你知道要求死得死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对不对？你活到一定的地步，假如他就是不死，可是一直腐烂下去，那很可怕的事情。因为现在美国的医疗费，对不对？这个 Alex 一定晓得了。美国的这个社会医疗，包括 Medicare、Medicaid， 它最大的花费是在人寿命的最前面呢，还是在最后面呢？
肯定老人占用医疗的资源很大，特别是临终的那一段时间，重病的一段时间。
对，
当然出生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是，
因为早产儿在美国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情，特别现在早产儿生存率比较高，随着医学的发达，
对啊，
但是这个医疗资源的使用，这个费用确实是非常高。
但是美国的最后几个月那个花费是不得了的，许许多多的现在的治疗往往就是最后延长了他那一点点的生命，但是他还会死啊，还不错，他要是再不死那也麻烦了。这话讲起来好像很无情，可是真的是这样，你要求死，死却离开他。洪水以前那个世界人是这样的败坏，假如他健康很可怕，你想说希特勒能够活个一千年那还了得吗？是不是？假如他不健康呢，让他活短一点呢，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对吧？很多的事情你得反过来想一想啊。他这个五个月时间其实并不长，但是五个月让你求死不能死，你是应该死你却死不了，哎呦，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